欢迎您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意志力陷阱》，作者本杰明·哈迪，主播微光，第十四集。负责这项工作的研究人员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精神病学研究人员，名叫李·罗宾斯。为了完成研究任务，他被赋予广泛的接触入伍士兵的机会。首先，他对在越南的所有士兵进行了测试。果然，近 20% 的士兵自称是瘾君子。那些吸毒上瘾的人被要求留在越南，直到海洛因从他们体内排出。当他们返回美国生活时，他们受到了监控。然而，令罗宾斯惊讶的是，先前上瘾的士兵中只有 5% 在回国后存在复发情况。这在科学上讲不通。根据以往的研究，这些人的大脑应该是极度依赖海洛因的，以致他们除了冲动复发之外别无选择。人们被激怒，并质疑其有效性，甚至质疑这个研究本身。被尼克松任命负责毒品滥用预防特别行动办公室的杰罗姆·贾菲提到李博士时表示，每个人都认为他在撒谎，或者他做错了什么，或者他受到了政治影响。他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试图维护这项研究的完整性。在越南上瘾并不意味着在美国也会上瘾。尽管人们无法理解这些士兵的行为，但45年后的现在，李博士的发现已被广泛接受。你的很多行为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归因于你所处的环境，即便是你讨厌和不想参与的行为。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大卫·尼尔博士就说，对于吸烟者来说，看到他们办公室大楼的入口，这是一个他们经常去吸烟的场所，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暗示，促使他们去做那种行为。这种循环重复的越多，暗示就越根深蒂固，很难抗拒。通过改变吸烟者停车和进入大楼的默认地点，便可以消除这种触发机制。温蒂·伍德博士解释了一个重要的原因，为什么我们环境中的触发因素可以如此强大，我们不觉得有被环境推动。他说，但事实上，我们与环境是高度融合的。因此，尼尔和伍德都认为，改变上瘾或任何形式的不良行为的最佳方式是改变你的环境，即使是做出一些微小的改变。比如用你的非惯用手来吃你的冲动夜宵，也可以改变驱动你行为的动作顺序和身体反应，这会将你的意识拉回到那一刻，让你的前额叶皮层有时间来考虑你是否真的想做出你即将做出的决定。伍德博士解释说，这是一个短暂的思考机会，这真的是我想做的吗？因此，参加越南战争的士兵毒瘾复发率如此之低的主要原因是，在越南接受了毒瘾治疗后，他们回到了一个与成瘾环境截然不同的地方。上瘾和行为一样，都是由环境塑造的。在某些情况下，上瘾是默认的选择，在其他情况下，上瘾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选择。例如，吸烟者在从事某些活动或在某些情况下，几个小时甚至想都不会想起吸烟。大多数吸烟者承认在飞机上没有吸烟的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吸烟根本不是一个选择，因此这种欲望就不会持续，大脑就会专注于其他事情。你生活在一个上瘾的文化中，你的环境充满了一个接一个的触发器。如果你不控制你的环境，你的默认选项将导致一种被破坏殆尽的生活。对大多数人来说，默认的状态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反应状态，对短信、电子邮件和其他通知做出反应。当前的环境实在是太苛刻，两极分化，侵入性太强，不能再忽视了。我们都处于上瘾、依赖和破碎的状态。自由和繁荣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唾手可得，但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遥不可及。引用彼得·德鲁克的话说，几百年后，当人们从长远的角度书写这个时代的历史时，历史学家看到的最重要的事情，可能不是技术，不是互联网，也不是电子商务，而是人类所处的环境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有史以来第一次，确切地说，有选择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数量还在迅速增长。第一次，他们将不得不管理自己，社会对此完全没有准备。没有将环境放在首位的自我提高策略是被误导的。也许在另一个你无法动动手指就能了解整个世界的时代，它会奏效。但是现在诱惑太强烈了，多巴胺依赖太根深蒂固了。可悲的是，在即将到来的一代在真正开始他们的人生之前，似乎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就注定要失败。没有哪一代人经历过如此诱人的、充满化学奖励的杂念，除非新一代对塑造环境保持高度警惕，否则他们几乎没有希望。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科技产品、工作、食品、毒品、性和人际关系过度依赖是最普遍，也是最容易诱发人们产生无意识上瘾行为的因素。你需要打破环境中导致无意识的上瘾行为的触发点，你需要加深你与他人关系的质量和亲密度。我们的文化被塑造的让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上瘾正在成为一种流行病。当你拥有深厚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时，病态的上瘾概率就会大大降低。以下是在你的环境中克服有害默认选项的四个原则。原则一，不要成为环境的奴隶。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那么科技对你的影响比你对它的影响更大。在你醒来的最初几秒钟，你的技术监工已经奴役了你，然后在你的整个工作日里，除非通过电子邮件、社交媒体或其他有趣的网络消遣来释放多巴胺，你似乎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即便只有几分钟。一项研究发现，普通人每天查看智能手机的次数超过85次，上网和使用应用程序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有趣的是，人们查看手机的次数是他们认为的两倍多。试想一下，你最近一次在遇到红灯时不看手机是什么时候？这种依赖在大多数人生活的其他领域均有所反映，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整体系统，不能孤立地看待你生活中的任何一个部分。如果你无意识地花了几个小时使用科技，你怎么能指望自己完全投入你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中呢？以下是不健康地使用智能手机的一些后果：增加抑郁、焦虑和日间功能障碍，睡眠质量下降，降低心理和情绪健康，情商下降，增加痛苦，学生的学习成绩下降。一项研究发现，如果父母对智能手机的使用进行反省和深思，他们的孩子也更有可能与科技发展出健康的关系。相反，如果父母对他们的智能手机反应激烈、冲动，他们怎么能期望他们的孩子有所不同呢？和很多事情一样，父母很擅长告诉孩子该做什么，但却不擅长听从自己的建议。说到学习，孩子们使用的主要方法是观察和模仿，就像瓶中训练有素的跳蚤，下一代也被无形的屏障困住，父母的行为成为孩子们的标准。另外一些研究发现，睡前一到两小时内使用笔记本电脑和手机会产生负面影响。具体来说，研究发现，那些在睡前一到两小时不看屏幕的人，睡眠质量明显更高，睡眠干扰更少。该研究的作者和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很简单，他们说，为了大脑健康和身体健康，我们应该在睡觉前限制使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每周有一天，你需要让自己恢复，无论你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把这当成你自己的安息日，你的休息日。如果你利用好这一天的休息，你无疑会有一个更忙碌和有效的一周。就像你应该每晚完全放下工作一样，你也应该每周一次完全远离非健康食品和电子产品。开始你的技术干预，每周一次24小时不查看智能手机或上网。科技斋戒的目的是让你与自己和你所爱的人重新建立联系。 如果你从不让自己远离科技，它会让你身心俱疲。尽管可能感觉不到，但技术会给你的身体带来压力。这种持续的压力会让你的身体进入生存模式，让它储存脂肪而不是燃烧脂肪。你的手机瘾正在让你变胖。如果你想身心健康，你需要给自己一些休息时间，你需要重置和休息。